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Shalom，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宏观旧约历史书。坐在我旁边有我们非常忠心服侍神的姚倩牧师。
乐意好，大家好。
我们要提出哈这个栏目的宏观旧约历史书的主题句是民叛逆善变，神信实
守
约。上一集呢我们就用三个没有啊，看士师记中失去秩序是怎么开始的。当时三个没有就是没有赶出迦南人，没有听从神的话，也没有把对耶和华的认识有效地传给下一代，于是妥协就发展成童话，童话呢又发展成公开的背约，于是有一个循环呢，那个循环就是背约、管教、哀叹、拯救、再背约，就成为士师时代反复出现而且呢不断向下的一个循环。
这一集呢我们继续宏观士师重点就放在最后五章了。当和神的圣约不再被尊重的，当神的话不再成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当人只按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那么敬拜制度啊、家庭制度啊，以致整个城市和整个民族会怎么样失去秩序呢？而且在失序的情况下，整个以色列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又是怎样的来崩塌呢？
其实很恐怖的啊。不过我们先说说士师记的那个分段，大家在听这五集的内容就会清晰一点。其实士师记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章一节到三章六节是作为一个引言，交代两个事情，就是失序的历史根源，还有失序的神学的解释，还有那个循环的模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循环的模式哈都交代了。那么三章七节到十六章三十一节呢又记载什么呢？就记载一轮又一轮的士师的循环。那么最后十七到二十一章就是最后第三段，就是以两组的事件，注意不是两个事件，是两组的事件，把失去秩序的那个以色列人的情况就摆在我们读者面前了。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最后五章不一定是记载全书最晚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排在最后，就是发生的次序是最后的。我们有一个证据，就是二十章提到亚伦的孙子，我们从前提过叫什么菲尼哈，二十章记载他还在公职，你要记得哈，亚伦的孙子啊，所以呢就显示发生的事件可能发生的是比较早的哈。所以作者为什么把这些事情放在书卷的最后呢？不一定是事件真的发生最后，而是他要把这两组的事件作为神学性的一个总结，稍后我们会看得清楚一点。那这两组的事件呢都是以利未人为关键人物的。十七、十八章就描写敬拜秩序崩塌，错误从一个家庭扩散到一个支派，这是第一组的事件。第二组的事件就是十九到二十一章，就描写哇很恐怖啊，人伦啊、道德啊、社会秩序崩塌的时候，罪恶可以从一座城，就是基比亚城，扩展到整个民族，范围越来越大，后果也越来越严重。
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德记、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以斯帖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研读这六卷历史书，
探索以色列人出境迦南和被掳归回的历史脉络，
一起找出贯穿六书的核心信息。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
探索圣经大图画，
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的事件呢。那么乱象开始自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按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神的。
嗯，
话说十七章那里就把我们看这个镜头呢对准以法莲山的一个人叫米迦，记载他偷了母亲1100舍克勒的银子，听见母亲咒诅偷钱的人，
害怕，
他就把银子还回去。那么母亲马上奉耶和华的名为他祝福，还说要把银子献给耶和华。后来呢，他母亲拿出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叫银匠呢制造一件雕像和一件柱像，哇，两个像。这家人呢，他们是信奉耶和华的，
对啊，
他们提到耶和华也希望得到耶和华的赐福的。
嗯，
问题在于哪里呢？他们一面说是遵从神，
嗯，
一面就违反神的诫命，
对，
一面说把银子献给神，一面又用银子来制作神所禁止的偶像。
对啊，实际说明不可以拜偶像。
你看多讽刺呢。
嗯，
那么宗教行为和悖谬行为竟然混在一起。
嗯，
那么这个米迦呢，私自设立神堂，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还立自己的儿子做祭司。那经文就立刻给出一句评语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嗯，
这里的任意而行呢，和修本的翻译就更贴近原文，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
嗯，
那么米迦可能不觉得自己在悖逆神，他的问题是把自己的判断放在神的话以上，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来敬拜神。
对，
后来呢，也有一位住在犹大伯利恒的少年利未人来到米迦的家，米迦就给他薪金啊、衣服和食物，请他做祭司。他是利未人了嘛？可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呢，祭司职分属于亚伦的后裔的嘛？
对呀、
啊，米迦没有权柄实际设立祭司。
对，
那么这位利未人也不应该接受这个职分的。其实呢，事件也是很讽刺的。米迦想聘请一位宗教的权威，好像自己愿意接受属灵的带领，可是呢，这位属灵的父亲却由他自己来挑选，自己付工资，自己任命。结果祭司不是在神的话语之下来带领米迦，反而在经济上依附米迦。你说怎么搞的？替米迦的世人宗教制度来服务啊！米迦说啊，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你说他怎么来表达这句话？反映啊，他以为啊，只要神堂啊、神像啊和利未人都齐备呢，神一定来祝福他啊！你看，他看中外在的宗教配套，却不理会这些安排是不是真的合乎神的话。敬拜已经从顺服神变成利用宗教的礼仪来保障自己的福气了，多差劲了。后来这个事情又演变成为整个支派的错谬、我们要接着来看了。
后来怎么演变成整个支派的错谬呢？我们来看看18章谈到但支派。当时呢，仍然没有取得原来分得他们的产业，他们没有去攻打嘛，但是他们就派探子另找居住的地方，很可能是但支派原本分派给他们的地方是很难攻取，他们就想找别的地方了。他们派出的探子呢，就经过米迦的家，他们看见，哎呦，这里有神像啊，有利未人啊，就问这个利未人，哎，你来替我求问一下神吧。那个利未人呢也很有趣，就回答他们，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可是你要注意啊，这一次所谓的求问发生在哪里啊？不是在圣殿，是发生在私人设立的一个神堂，由一位私自受任的祭司啊，不合乎神的话语的规范的所谓祭司回答。可能这个所谓祭司也是想讨好这些但支派的人，所以就这样随便的回答他们。你要注意，当中经文没有记载耶和华亲自说话，也没有表示神认可他们的计划。后来 但支派就真的啊、哦，听了你这些祝福语啊，他们就真的选择了攻打北方的一个地方叫拉邑，一个看来比较容易取得的地方。后来怎么行动呢？600名但支派的人再一次经过米迦的家的时候呢，他们就夺去丢像，还有以弗德，还有其他神像。他们又跟那个利未人呢、说劝他离开，怎么说很功利的、哎，你做一家的祭司好，还是做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那个祭司经文描写的很有趣，心里喜悦、原来这个所谓祭司的忠诚会随着职位还有发展机会啊，今天找工作一样、去改变的。哈，他二话不说，一点都没有留恋呢、马上带着宗教的那些器具，那些什么神像啊、以弗德还有其他器具，就加入那个但支派了。所以那个但支派就攻打那个拉邑，把城改名为但，而且还在那里设立这些丢像哈、也找来这个所谓祭司。这样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家庭私人设立的敬拜，成为整个支派长期的敬拜制度。这就反映我们平常说的罪恶不会只是停留在小范围的。如果一个人按自己的意思敬拜神，如果不加处理的话呢，可能慢慢就会祸延家庭，然后再大一点就是群体，然后就甚至制度化，还成为整个支派的一个制度。你看是很荒谬啊。其实这个但支派我们来看一看，不是没有信仰的，他们有什么祭司，有神像，也会求问，可是宗教只是成为他们替自己欲望找借口的一个工具，找理由的工具。他们是先决定自己想走什么路，然后再找一个宗教答案来支持自己而已。而且你看这个但支派啊，这个宗教的敬拜制度也是弱肉强食的。当看到利未人能带给他们好处，他们比较强嘛，有军事力量，就从米迦手中强行的抢走偶像啊，还有那个利未人哈。所以我们可以思考，每当看到米迦还有但支派的事件，我们觉得很可笑，很讽刺。我们自己今天有没有这种利用信仰的幌子啊，来满足自己私欲的事情呢？我们自己的心态有没有像米迦、利未人还有那个但支派的人呢？我所看见我们的一些教会也会出现一些情况，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啊是比较有钱有财有势，可能甚至会捐很多款来建教会的新堂啊、新的教堂，或者捐款很多。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有权有势，会不会一方面就会在教会以为自己可以控制那个牧者，就像那个但支派或者米迦想控制这个利未人一样。而反过来，我们这些做牧者的啊，虽然我们是神所呼召哈、跟那个利未人不同，但是我们也反思做牧者有没有看见某些人，哎呀，比较有才有势啊，又为教堂捐献很多，我们就会对他们比较放盈呢？我们有没有这些心态？
但人也好，或者说整个支派，他们觉得，哎，我们拥有神的祭司，我们不要学，这个是心态的问题，真的是心态问题。今天只是谈到这个四世纪的这个乱象，你跟我对比一下呢，我们真的要悔改，
我们真的好好去省察，作为牧者有没有对有才有势的人就特别逢迎啊？也要，如果你是比较有钱有地位的信徒，也呼吁你要记得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不要利用你的财力势力来操控牧者，这是我们彼此都当醒觉的。我们要尊崇独一的神，而不是任何人。
我要尊崇我的神，我要称颂我的王，世世代代歌颂你，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弃
刚才呢，我们讲了一个人的私心的一个家庭按事宜敬拜，整个支派跟整个支派的敬拜制度跟扭曲的情况。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更严重，就是一个尝试，整个人伦和道德继续呢是怎么样在这个情况底下来崩塌的。
嗯，
那么十九章呢，出现另一位住在以法莲的利未人了、啊，跟他的妾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这个妾就离开他，回到巴利宏他的父家。过了四个月呢，利未人就前往巴利宏想接他回家。回城的时候呢，他不愿在外邦人的耶布斯这个地方住宿，情愿走到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他大概以为、啊、住在神子民的城市比较安全，可是他们坐在城里的街上长时间没有人接待。后来呢，一位寄居当地的以法莲的老人家把他们接回家。到了晚上呢，城里的匪徒呢围住这个房子，要求老人，哎，你要交出那个利未人，要对他实行性暴力。
嗯，
哇，这一幕呢，明显是使人想起索多玛这个城市罪恶的继承、嗯。令人惊讶的是，如今重演索多玛罪恶的地方，竟然是以色列人的城市基比亚。老人为了保护这个南客人呢，就提出交出自己的女儿和利未人的妾来做交换。后来呢，利未人亲手把妾推出门外，他整夜遭人凌辱，清晨，哎呀，圣经记载他倒在门口，后来死亡。利未人看见他倒在地上，只是说起来我们走吧，他还不知道，看他没有回应，他往后呢就把尸体啊砍成十二块送到各支派。哇，这一幕我们念的时候呢都很惊讶，基比亚的暴徒他们的恶行呢要传遍以色列。
嗯，
啊，这段经文里很多角色呢都是品格低劣的。那么基比亚的匪徒他们残暴淫邪，那么老人家为了保护个人，居然把女性看就可以牺牲的对象。
嗯，
那么利未人呢为了自保，把自己的妾交出去。
嗯，
后来又利用他的尸身动员全国
来报复，对，
他把女子的身体切成十二块送遍以色列，并非完全没有时代的背景。原来当时有人呢会用被切开的动物，或者说人的遗体呢，作为紧急召集和威胁的信号。
嗯，
不过有这样的风俗不代表讨神喜悦的。
对呀、啊，对呀、啊，
一个本应当熟悉律法的利未人，
嗯，
竟然如此对待自己的妾，实在使人震惊。当神的话不再治理人的心，
嗯
啊，最软弱的人往往也是最先受伤。
对啊，
老年人的女儿几乎成了牺牲品，利未人的妾没有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人保护他。
嗯，
神为以色列人赐下律法，本来是要建立一个保护寄居者的妇女和弱势者的群体。
嗯，
如今，哎呀，神的子民的城市却变得像索多玛一样的危险跟邪恶。最后这个事件呢更演变成为整个民族的悲剧了。
以下来看看怎么这个演变成整个民族的一个悲剧，就是看来是公义的一个行为，就是追讨基比亚的歹徒的罪呢，后来反而变成一连串的很可怕的报复的行动。话说以色列各个支派受到消息，就如同一人呢，当时很同心的聚集。利未人刚才说那个利未人就讲事情的经过，但是注意那里他没有提到自己把妾交出去的责任啊。众人于是要求便雅悯支派交出基比亚的匪徒，好在以色列中除掉罪恶啊。这个看起来也是挺公道的，但是当时便雅悯人呢就拒绝不交，反而聚集军队要保护基比亚。这里我们需要分辨，刚才说了以色列人追究基比亚的严重罪行呢是有正当理由的，律法也要求以色列人要除掉群体中的恶的哈。耶和华当时也指示他们犹大当先上去啊，就是犹大支派与便雅悯征战。因此问题呢不在于他们最初要求伸张公义，问题是在得胜以后暴力不断的扩大 啊，十一个支派击败便雅悯之后，继续的追杀，没有停手，又转向便雅悯各城，杀戮居民和牲畜，焚烧
城
邑，就是便雅悯各城都要追杀，都要毁灭，就很奇怪了啊。经文没有记载神吩咐他们把整个支派灭尽的，最后便雅悯很可怜呢，只是剩下600名逃到旷野的男子，原本只是要整治少数匪徒的行动，竟然发展成整个支派几乎被灭绝的一个残酷的内战。战争完了，以色列人就来到神殿前放声痛哭，哎呀，为什么以色列缺了一个
支派，
很奇怪啊。其实这场危机是他们自己的暴力还有轻率的起誓造成的，现在反来问神哈，他们曾经起誓不可把女儿嫁给便雅悯人，也起誓呢，凡没有参加集会的，就是没有出军队打基比亚的，就要致死。现在他们又用自己的办法解决，哎呀，现在我们起了这两个誓，便雅悯就绝后了，他们痛哭，但是他们又用自己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遗留的问题。他们发现基列雅比没有参加集会，于是怎么样啊，哎呀，就派军队屠杀当地的居民，
也是很残忍，
只是留下400名没有结婚的女子。为什么要留下来啊？要交给便雅悯人做妻子，但是人数还是不够啊，因为有600名的便雅悯男人留下嘛。又想到一个诡计，就是在示罗有节期的时候，叫便雅悯人
去抢
埋伏抢走出来跳舞的女子，本来是想保存一个支派，就再次逃杀一座城，又使许多示罗跳舞的女子成为受害者，本来公益的现在变成报复，报复造成恐慌，因为发现便雅悯可能灭族，于是因为恐慌又在做更加不义的事情，抢走这些女孩哈，或者屠杀这个基列雅比，他们不断用罪来修补罪的结果伤害就越演越烈，越来越大。非常讽刺的是，在整个悲剧发生的过程当中，他们仍然是有宗教的活
动
的活动，他们聚集在耶和华面前求问痛哭啊，还有献祭，就是经文说他们哭泣还有献祭。宗教的活动没有自动使他们的决定合乎神的心意的，实际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绝对没有尊神为大，是继续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
哎、真的。
所以真的给我们好好反思的是，当我们自以为追求公义，为受害者讨回公道的时候，会不会被自己的私欲去支配，就演变成不合神心意伤害无辜的报复的行动。乐意觉得真的是会有可能的，例如在公司里面哈，不是说我们公司，而是任何的公司或者家里，如果你看到有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可能你就想为他出头，但是你出头的时候，你真的首先要弄清楚对方真的做的是公义的吗？哪怕好了，他真的是公义，我们为他报仇又会不会就基于我们自己的私欲，本来已经对所谓不公义的那一派是不满的呢？还有第三，你的手段会不会不符合神的心意，结果最后自己就变成你本来说不公义的那些人呢？自己成为他们那一样的人呢？
这个就是说人的私欲败坏人的心，所以很多假神的名说行公义，教会里面在社会也一样啊，他们公开说哎要行公义，但是就是成为他们败坏别人的一种的方式。
所以我想说一句，有些时候所谓施行公义，其实手段也是需要公义的，手段也是很重要，不但目的重要。
最后呢，我们来看看作者对士师时代的评价。最后5章4次提到以色列中没有王，7章6节、18章1节、19章1节跟21章25节，其中2次加上个人任意而行，就是17章6节跟21章25节。全卷书呢，最后一句也是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21章25节。这句话呢，不是中心的历史的说明啊，而是作 者对整个时代的判词，任意而行，原文的意思是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我们回想弥迦这个人觉得施舍神堂是对的，那个利未人觉得接受更好的职位是对的，整个但支派觉得攻取拉伊是对的，强行抢走神像和利未人也是对的，以色列众人也觉得用暴力解决危机是对的。神的话已经不再是最后的标准了。以色列中没有王其实有两方面的含义，属灵上百姓没有让耶和华做王，没有接受他的话来治理自己，政治上书卷也带出一个盼望，就是希望能出现一位能按神律法治理百姓的王。那么四世纪把真相揭露出来，让人看清楚离开神的治理自以为正确的人会一步一步走向可怕的败坏。人若看不清这个真相，就不会真正盼望神的治理和拯救了。
士师时代
那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可是乱世有进前。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路德和波阿斯对神忠心，恩慈待人。
之后子民仍然叛逆善变，最终失去应许地，流散各地，
但神信实守约，时候到了，让子民回归，重建复兴。
真道分解，和你
宏观旧约历史书，探索圣经大图画。
本集我们聚焦看了士师记十七到二十一章，当以色列人他们不再尊重和神的立约还有神的话，人人都照着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了，哇，我们就看到很混乱啊！那个混乱从米迦一家错误的敬拜扩散到但整个支派，也看到混乱也从一座城市就是基比亚最终就演变成整个民族的内战啊，敬拜、人伦、社会秩序还有公义都是两个字帮他承接前面四集。本集呢是继续次第失序、失地归回重建这条历史主线的，这里呢更详细的揭示百姓因为得到土地之后拒绝神的治理，结果就陷入一个失序啊，这个也为日后失去土地所谓失地埋下一个祸根。那下一集呢我们就进入路德记，看到一些好的事情了啊，牧师看到黑暗的士师时代仍然是有人忠诚的信靠神，活出我们所谓五个字乱世有敬虔的生命。那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就是，看完上面这些事件最被触动着什么呢？乐意一句话，我觉得我最被触动是在士师记这五章呢，看到妇女是被大大的践踏的哈，那个妾啊，那些基列雅比的妇女啊，示罗跳舞的妇女。那今天谢谢你和姚倩牧师和乐意一起探索圣经的大图画，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是姚倩，
我是乐意，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